我们现在已经讲两次的证件。哦，那第一次讲缘起的证件，从缘起法掌握到政治证件。那上次讲邪见是有哪一些？那这个根源为什么要有证件？我们已经知道苦了，然后想要离苦，离苦不是只有知道苦要离苦这样就哦。那离苦，如果说我们平常里面知道很苦，想离苦，那有的人觉得说，那这个生命这么苦，那自杀好吗？自杀当然是不会解决问题的，但是有些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不晓得因果关系，他不会从苦的原因下手，所以他没有探讨到苦因，就是集，所以他不会去求那个极地，所以不知道人他就自杀了。像很多年轻人甚至现在碰到状况的人，所以他就这样的结束生命，那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那再来，我们知苦离苦知道苦的原因要从原因下手，把苦的原因断了以后，苦的结果就断了，就不再有苦。那其实对我们女众来说，苦的原因除了佛陀讲那些苦因之外，一些根本的之外，其实最好你能够好好看一下女众八十四态。女众八十四态里面那个维系的地方，好好从那个地方下手。这个是一个很恳切，非常恳切的。佛陀不会白说这些问题的，那其实你好好从那个地方下手。那个比较维系的地方你跟他去除掉以后，佛陀说那个因灭了以后，这个所有的苦就灭了。这个真的是好好去看看。如果说你还没有那一份资料的，跟老的同学跟他要。那苦灭就是灭地嘛，因灭苦灭，那就灭了，就灭地。那同样的，要修道的部分其实都是一样，只是那个己能够观察到维系的部分男女中各有不同这个问题。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要提出一个我们知道正见是什么，邪见是什么，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入正见，还记得吗？正见的根本在哪里？正见的根本在执心。执心是什么？执心就是坦白，就是诚实、老实面对自己。执心是这个。好，大家还看到蛇走路是怎么走的？蛇走路是弯弯曲曲的，为什么弯弯曲曲？心不直嘛。心生种种法生，心生弯曲的，所以他的身体、他的言行就是弯曲的。心生种种法生，所以你看他走路是弯弯曲曲的。那你看佛陀的像里面，佛陀走路会不会弯弯曲曲？佛陀身体都不弯曲的，何况是走路？然后看看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是弯弯曲曲的。有没有人走路的时候不会东看西看、前看后看、看上看下？你就知道我们的心其实弯弯曲曲的。心弯曲的，眼睛也弯曲，身体也弯曲，这样。 所以执心是道场，执心才有正见，不管世间的正见还是出世间的正见，都要先让自己诚实坦白。所以在佛的三十二相里面，我的三十二相里面，那个舌头伸出来看看能不能碰到这个鼻尖，碰得到这个鼻尖的才有三次，至少三次他都没有打妄语，那可见我们碰不到的都是有打妄语的。过去是不晓得的，这一世里面讲过多少骗话。好，那讲骗话就是妄语，说谎话就是妄语，这种妄语的结果，我们的言行心是如此，言行也是一样。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很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坦白面对自己这个。所以等一下坦白面对问题，为什么不能，换一句话说，为什么不能坦白面对自己？可能面子问题嘛，对不对？而且我们平常如果有抹粉的习惯的话，我们在社交场合里面，你已经抹粉抹习惯了以后，可能自己都不太敢面对卸妆以后的状况，有吗？可能因为有人这样说，那个粉卸下来以后，那个学生看到老师说，老师你怎么变得像妖怪一样，连自己卸下来都不太敢承认我是这一副德性。好，所以常常给自己包装了以后，更加不敢去坦白面对自己的种种缺点，不敢了。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办？还是及早回头。以前的佛寺里面的三门都写着回头是岸，我们真的要回头来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好，那最近那个天气的变化，季节的交换当中，有些人就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身体适应不来跟不上那个季节的变化，所以有些人就 say goodbye 了，再见了。那有一个人，他的家人要走的时候是很辛苦的，身体的病的变化很大，所以走的时候非常辛苦。那走了以后，这个他看到这种情形，那个家人回到家走还是一样的挂念的这个家，他觉得有点感伤啊，我的家人是这样的走，不能潇洒的走了。然后他看到他另外一个家人年纪更大的，那得癌症要走，那得癌症要走的时候，越癌症越痛，他念佛念得更恳切。癌症在痛的时候，他就念阿弥陀佛，再痛还是阿弥陀佛，再痛还是阿弥陀佛，到临终的时候还是阿弥陀佛走。你看那种心境，但不要说他，我们外人看了就觉得说，哇，这个念佛往生的人有没有去西方已经不管，但是能够到临终的时候还是念阿弥陀佛走的，他都安心。他没有念佛，他没有修行，临终的时候挂念这个挂念那个，他过得很辛苦。这是我们可以比对，有学佛没学佛，有没有下功夫没有下功夫，对，一点你就可以知道了。那有一个男众当父亲的，他走的时候当然都生病很苦嘛，但是苦的时候他就忍耐，他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到最后他都没有去骂谁，临终的时候默默的走。那有一个妈妈 还没走的时候，一身体病来，他平常的习惯就是骂女儿、骂媳妇、骂孩子，这个也骂，那个也骂。你看旁边的人快跑光了，谁敢去看顾他？嗯，这个差别超大。啊，这个是什么？平常的习气。平常习气如果自己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话，一苦起来，这个情绪更控制不了。那这个时候东骂西骂，到最后老的时候，我们台湾话叫做老狗困，对吧？你这个时候随便喜欢骂人，这个批评那个骂人，到生病的时候更控制自己不了的时候，谁理你？没有人要理你了。你看这种结果都不好，你可以给我们一点提醒。好，好，那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哦，那个我们平常人讲说，我们要做一个很实际、很实际的人，对不对？做人较实际，唔忙安尼就无实际。好，不实际的人，我们不做那种人。那什么叫实际的人？在社会上来讲，工作赚钱，有钱可以赚，为什么不赚？我认为说赚钱是很实际的，啊，那能够年终考绩应该拿甲等了，你不拿，你自己去申请乙等了，人家会说你很不实际。有钱可以不自己花，为什么要送给人？人家说你不实际，啊，但是等到临终的时候，同样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这个也苦，那个也苦。那你有钱有地位，你跟那个没有钱的人都一样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有什么差别？有没有差别？一样啊。你有钱，护士来多看你一下嘛，医生多看你一下，那你的苦有没有解决？还是没有解决，一样要经验那些苦，哦，甚至你的心里更苦。所以平常的那些钱财、家眷、身份地位、快乐，还有人家的关爱、人家的尊重，实际不实际？不实际的，好，一点都不实际。被人家肯定、被人家尊重，有没有实际？不实际。那怎么才是实际的？看看能不能解脱才是实际的。啊，能够离苦得乐才是实际的，这个才是最实际的，其他都不实际。看看能不能下一生到极乐世界，不要再来这个世界轮回，那个才是实际的。看看能不能早一点得到涅槃，哦，早一点成佛，那个才是实际的。这些身份地位、被关心、被疼爱，哦，拥有什么，那个哪是实际？那个都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不要去找那些不实际的东西。好，就是我们在苦集灭道里面好好思维、深刻体会。好，这个，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道地。好，那道地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世间八正道，还有出世间八正道。那相对于八正道有八邪道。好，八邪道我们已经看过，邪见里面的，哦，宿命造、尊佑造跟无因造，那这三种造之下，当然就会有邪思维了。那不必靠自己，就靠着，反正过去生决定了嘛，还是有人会保佑我，还是根本偶然发生了，没有因，就有这种结果。那善无善报，恶无恶报，那随便做就好了。所以在这种邪思维之下，会有恶口两舌其语， 还有妄淫，哦，就邪淫，然后杀盗淫，这个邪业，还有邪命，做一些不正当的、不合乎因果法的那个邪命，然后在邪经济里面，就邪念、邪定，这些的结果到哪里去？当然，这些结果是到三恶道了。在佛时代里面，有人修禅定了，佛陀曾经去参访过他。照佛陀来说，他其实他不用去学，不用跟他们学，因为佛陀的那个术士所修的，他不必去跟外道学的，不必跟当时的那些有禅定的人学。佛陀在太子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入禅定了，好，那佛陀就跟人参学，能够入五所有定，四禅八定里面的第七。那入五所有定，他知道这个并不会解脱，所以那个无所有定的，他要走的时候，无所有定的那个所谓仙人呢，跟他说：“等你哦能够解脱的时候，请回来告诉我。”好，他就走。那悉达多太子又去见另外一个仙人，然后跟他讲有这个非想非想定，佛陀就能够入这个定。那佛陀入这个定也知道没办法解脱。那这个仙人他要走的时候，这个仙人讲说：“你如果解脱的时候，成道的时候，你回来教我。”哦，世尊也说好。那当然，佛陀成道的时候，第一个是想到这两个人。那天人跟佛陀说：“一个已经在昨天晚上命中了，真可惜。那另外一个在前一个星期七天前就已经命中了，也是很可惜。”以这种有禅定的人来修，很快的，非常快。但是他们两个都没有机会见到正法，哦，所以没有因缘解脱。那这两个人在后来呢，他们这种定之下不是没有功用，但是他们后来去哪里？当然都是升天了，一样升到无色界天。在无色界天里面的无所有处跟非想非想处，他们命中的时候，一个是下来做国王，做国王以后，他因为术士的没有因果增见嘛，所以他做国王的时候杀了无量的众生，杀死无量众生造下恶业，造恶以后他命中又下地狱。那另外一个，他在天上八万大劫命中以后下来，他到下来又做非理啊，狐狸的理，那做非理也杀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他命中还是下地狱。这种邪定之下，他以后还是下三恶道。虽然当时会有到天上的情形，但是未来还是在地狱里面受苦。所以这种发邪道，他的结果果报还是在三恶道里面。也就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地方理解。假如我们没有碰到佛法，我们没有碰到三宝，我们没有学佛的话，我们未来即使让你有幸升天，以后还是在三恶道里面轮回受苦。哦，这是我们知道它的果报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看看世间的八正道里面。哦，当然在还没有涅槃之前，都是在人天往返。也要有世间正见，出世间正见的话，啊，这是有经证的。啊，那什么是世间的正见？开始进入我们随堂考，好，告诉我们大家什么是世间正见。不需要有讲真答，只说无妨。什么是世间正见？有三世、善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还有，既然有世间的因果，就有解脱的因果，就有出世间的因果，所以有凡夫圣人。那 我们这个这一期的这一次的生命从哪里来？烦恼造业，又在烦恼当中，随着这个业投生到这一生来，所以这一生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缘是什么？有父母的功劳，有父母的功劳，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来？这一点在那个《成佛之道》里面没有写，但是这一点在《阿含经》有写，这一点有时候你要特别提出来。在当时的印度外道里面，有人说没有父母，明明有父母生，但是也说没有父母所生，这是以人来说的。有父母，这个是，这个是要注意的。所以在这种烦恼造业之下感召的这个生命里面，父母之恩不可忘记，有这个世间的正见，你会思维到什么？很简单吗？没关系，勇敢一点。要思维到什么事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作自受，对不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己做自己受嘛，没有谁能够代替我受。然后要既然自己会受报，不要再造恶了，免得受苦。要赶快修善，甚至想要，尊敬三宝嘛，对不对？尊敬三宝，尊敬父母。要思维这个，对不对？断恶修善，然后平常表现的是什么？平常表现的就会不会讲骗话，不妄语，要不要说谁对谁错？要不要说是是非非？要不要去批评骂人？有没有空去讲一些没有用的话？不合法的，这是正语。正业是什么？正业是什么内容？先说。还好，你们都讲对了。正业是正当的行为，所以我们要看它什么内容。当知道要断恶修善的这种思维以后，就是不要杀生啊，人家没有答应给我的，不要去拿。我们在家对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先生负责，对自己的因果负责，不要邪淫，这是正业，这是行为。正业的业是行为，而不是职业，这点要记住。职业事业那是为了维持我们生命用的，所以职业事业这是维持生命用的，叫做正命。那什么是正命？那个用恶法来维持生命的恶法的那些事业职业，我们不做，不做这种 不做这种恶的这些哦。那正精进于断恶修善嘛，念念是正法啊，念念因果，念念正法。好，正定让心能够住于所缘，专注在一个地方，好，能够念念在这里。好，这世间的八正道里面，先做一个了解哈。那很诚实的看看我们平常世间的正见到世间的正定，这里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如果要做到这个还要下点功夫。那世间的八正道如果有下过功夫以后，心才能够调柔，心能够柔软下来，才可能能够进入到出世间八正道。很多人在这个地方的学法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一下子就求那个解脱部分，但是问题是世间的部分并没有处理好，世间的八正道没有修的，一下子跳到解脱去，所以问题就来了。那个要解脱没有，平常讲片话讲惯了，那个要修解脱法修得下去吗？没有啊，平常喜欢说是是非非的，当心让他打坐下去，很多的问题都来了啊，就是戒也没有治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部分了啊。好，那在世间的正见里面，我们还是回到以前所说的世间的正见里面，我们以前所说的那个沙养的故事哦，沙养照说不会升天，但是以前有一个沙养的人，他说他六次都升天，所以他这一生里面跟波斯匿王讲说我还要沙养。那波斯匿王当然相信佛法，但问题是他说他有看过，他没有骗人，他真的有看过他六次升天六次沙养，但是他有宿命的这个六次的通，但是没有宿命名，所以他不晓得因果关系。他讲说沙养可以升天，这个时候波斯匿王问佛陀，佛陀讲错了，他虽然能够看到六次，但是他没有看到前七次，也就是不懂得因果正见，所以他这时候沙养第七次，这次再杀了啊，这次的福报没办法再升天了，命中有就要下地狱。他会能够升天六次，是因为过去生里面有供养到一个毗湿佛，好，这种福报能够让他升天六次，这个是在正见里面要这样的，这样做一个了解，好，那才合乎世间正见。那另外奇树几孤独园的那个几孤独长者，他跟人家讲，跟人家讲说，哦，在我家里面命中的人，通通可以升天。那跟他讲这件事情以后，有一天，话传到佛陀那边，那佛陀他有一次去礼拜佛陀的时候，佛陀跟他讲，听说你有讲这句话吗？啊，有，我真的是有讲这句话。那你凭什么依据什么来证明你所说的？是不是佛陀曾经跟你讲过，在你家死的人通通升天？没有，世尊你没有说。那是有哪一个阿罗汉大德有跟你印证吗？也没有。还是哪一个天人跟你说，你在你家命中的人通通升天？也没有。那没有的这种情况之下，是你怎么做证明？ 这个即孤独长者说，因为我本身有三规五戒，所以有三规五戒以后，我命中以后我会升天。好，那我的太太也有三规五戒，所以她命中还是会升天。我的孩子，我的媳妇要嫁到我家来，先教她三规五戒，没有三规五戒不让你过门，所以她死了还是会升天。我的女儿要嫁出去，对方也要三规五戒，要不然不嫁。好，所以她命中的话都会升天。要到我家里面来当工人的，也要三规五戒，而他命中还是升天。要到我家来做生意的，跟我做生意的也要三规五戒，所以这些人来我家的，统统死的，统统升天。这个是什么？依据什么？依据世间正见，依据因果法。佛陀跟他说：“对，你讲得很对，这个不必佛陀来再说一遍了。”佛陀就以法来印证他。那佛陀被阿难问好几次，我们这个城市里面谁死了几个人，他们死了又去哪里得几果？那个佛陀说得三果，阿那含多少人。然后在前几天死了几个人，死了又去哪里，命中又正几果，恶果。再来还有多少人死了正极果、正出果。三次以后，佛陀说：“我来到这个世间，不是来说谁正果的，是来教法的，让大家离苦解脱的。不要问这种问题，免得烦我。”那像佛陀这样跟阿难都提示了，何况如果你常常去问哪一个法师说：“啊，我现在死了以后会不会升天，还是下地狱？”不必问我了，问自己了，法都教那么多了，要不要来助念？要跟师父预约，要助念，请大师师来给我助念，不必了，自己跟自己念，你自己跟自己拿保证票，不要找我预约。今天预约的人没有来，要讲给他听，他又没来啊。好，这个。自己修，像那个即孤独长者，他有世间正见，他就可以拿保证票，我就是照这样做。所以佛陀跟他肯定了。所以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你听法以后，你的智慧升起来，你就自己自知自觉。我们在前两次讲的缘起法了解以后，你照着缘起法行，对自己是不是充满了信心？不会自大，但是会自信，有自信，知道怎么走下去，会不会忧郁烦恼？不用了啦，所以啊，这是正见以后，那正思维以后要，当然一定不让自己下三恶道了，要能够断恶修善。好，在正语里面，我们举。讲实话的那种情形，跟不实讲骗话的那个妄语的情形，不是一定要嘴巴讲出来，身体做动作也是哦。在菩萨界里面有一个叫做身心妄语，心妄语还有身体的妄语，或者说嘴巴讲出来妄语。那个有一个人，他出事的时候都不讲话的，他不讲话，他的家人觉得很奇怪，长那么大了还不讲话，是不是这个孩子有问题？那以前没有什么医院可以去这种处理这种问题嘛，是不是哪个地方有问题？所以没有。那后来当他长大以后还是不讲话，那人家以为他是妖怪，就要跟他送到那个坟场去跟他烧死。那他要送去的时候，这个人来讲话，他讲说：“我过去生里面造了一个妄语的业，所以下地狱，受了无量无边的苦以后，现在才能够做人。 所以最好嘴巴关起来，最好都不要讲话。他造什么业？哦，他在过去生里面，他的那个好像是这是叔叔还是阿伯的哈，这是叔伯的这方面的，那个他在那个时代他就已经不讲骗话了，不说谎话。那他的叔叔哦来跟他的跟人家借钱，哦，那他的父亲是一个很有信用的人，那人家找他的父亲哦当公证人，那这个叔叔跟人家借钱以后，后来要赖账，那这个父亲被人家贿赂了以后，那个做了一个妄语的承诺，就说了一个谎话，那找这个孩子点头做证明，说确实人家是没有借，那到时候就不用还。那因为他讲了点头做这个妄语，那他命中就下地狱，造成人家那个很懊悔很懊恼，甚至有自杀情形。那这种骗话讲出来以后，造成他们大的后果，这个孩子死了以后他下地狱受很多苦。所以他在这一生他出世的时候，他已经不敢了，不敢再讲骗话，不敢再讲妄语。所以像这种问题，所以那个我们平常里面也要能够很护着这个说话，就是要很注意的。我们已经很习惯了，这边常常在提醒说我们要注意这种问题。那正业不杀不盗不邪淫，当然出家人是不淫的。在咸鱼经里面，因为愚痴者跟圣贤，咸鱼经里面提到的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小沙弥，他平常都是跟师父去托钵的。那当然托钵到街上托钵会碰到一些状况啊。那有师父在的时候，这个小沙弥是很安全的。那这个沙弥当然也 不小了，十六七岁，在印度那时候的十六七岁都已经算很大了。好，他去托钵的时候，没问题之下，他的师父有一次要他自己去托钵，有事情。那托钵的时候经过一户人家，那个人家进去托钵碰到一个小姐，那个小姐也是差不多那个年纪，那个家人刚好都不在，只有那个小姐在。他去托钵以后，那个小姐就给他东西，然后就跟他讲他很喜欢他，那希望能够跟他在一起。那这个沙弥当然是想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事情嘛，所以就要跟他拒绝。不过看到这个小姐的那个状况非常的严重，如果想说他这样拒绝走的话，这个小姐可能会怎么样，会死啊。他就想怎么样，就在他考虑之下，那个小姐她先出去外面，那这个沙弥他考虑之下拿着戒刀，持戒的戒刀自己自杀死。一方面也没有当场羞辱那个小姐，但是这个时候他只有用自杀的方式来保全他的戒体。那这是不邪淫的情形。那这个沙弥他死了以后当然是升天了。那当时的国王就用游行的方式来表扬这个沙弥，表扬这个出家人，要守护的这个戒，这是正业里面的那个不邪淫。那正命维持用正当的方法，用正法来维持这个生命的维续。有一个出国的圣人，那个他的生在一个家庭里面，那个家庭是杀养为业的。那杀养为业当然这个一般人来讲赚钱，有人想说我赚钱是杀养那么容易赚，那就杀养。但是这个出国圣人他 这时候他没有想说我的父母逼着我现在要拿刀子叫我杀羊，如果不杀羊的话那就要自杀杀自己。他想说如果我现在杀一次驴哦，第二次我就杀了，只要第一次第二次就会再继续做，然后有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那就开始变成一种惯性习惯业，那未来呢杀羊为业，以后就下地狱。所以这个出国虚陀洹这个圣人他拒绝，但是没有在父亲父母亲面前做这个事情，等父母亲门关起来以后，那个羊跟他不杀羊杀自己。那他自杀以后，那个父母亲进来看羊还好的，那这个虚陀洹这个圣人已经死了，死了又还是升天了。这个是那个出果圣人他不要邪命，他要用正命的方式，所以这个是正命的部分。那在正精进里面，我们当然正定是跟正精进在一起的，不过在平常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比较小的事情会觉得没什么，那个在我们居士里面那种很小的地方的他的精进我们可能在同学里面也会有啦，以前可能你有喝酒的习惯，但是当你了解佛法以后，喝酒是犯戒的。那即使有时候觉得我很海量啊，多喝一点有什么关系，少喝一点而已嘛，没什么。不过我们居士里面酒也一滴也不要沾，要戒就戒到彻底，一滴都不要沾。他能够精进于断恶修善，免得那个像那个虚陀洹的圣人杀一次以后就会杀第二次，他一滴不沾，下一次人家叫他喝他已经有理由了戒酒了。好，那在修正念正定当中，这个定我们要学会心能够放在所缘上。那这种东西有时候我们会看看平常里面我们是不是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在听法或者跟人家对谈话里面，是不是常常会一下子我们不想去哪里，然后中间有一段很重要的话请你再重复一遍好吗？会有这种现象，这个是什么？心这个念头没有放在所缘上，没有练习过。所以我们平常里面应该给自己一点时间，天天练习，天天给自己练习一下心放在所缘上，念力的培养跟定力的养成，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他的比喻是像阿含经讲的，一只狗他喜欢游行嘛，到处逛，这边走那边跑他跑习惯以后，你跟他绑着他还是往外跑，他安定不下来。但是你要让他定下来，就是你先把他绑在一个地方绑在一个柱子上或者绑在他的果窝那边，他跑不动了，又被那个柱子那个链子绑着，跑一次跑不动，两次跑不动，三次跑不动，那到最后他就开始守着他那个果窝，到最后他发现金窝银窝不如果窝好，已经要靠住那个柱子了。这个是练习培养定力，让我们的心能够常常放在我们的所缘上。我们讲到禅定的部分，四十个业处里面，我们让心常常放在这个所缘上。还记得我们在做观的时候，不管是安波念，那个呼吸跟人中的接触点上，先放在那边，这是一个。那放在我们的身体上，这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 心放在身体上，那是最容易修的。好，如果想到哪里去，把它拉回来放在身体上，那个是很容易修的。这个做官做了很多了哈，要常常做练习，要不然很容易迷失掉自己的。那心能够放在身体上，我们的形容叫做身心统一。这身心统一，因为你开车的话，心放在身体上也是一样，才能够统一起来。要不然，如果做其他的观，你这个时候还不晓得怎么做，但是心就在身，身就是心，哈、哦。啊，就是我们当这样练习以后，你会发现一点，就是你的心越来越调柔。你在正语、正业、正命当中，那个叫做持戒，重持戒之下的状况之下，我们心又能够定下来，啊，那能够。心能够很稳定，心稳定下来，我们要修解脱才修得住。哦，单单这种持戒如果持不好的话，没有正语，没有正业，没有正命，那我们要平常要修解脱还没办法哈、哦。好，那我们看看出世间的部分，出世间的正见是什么？出世间的正见，见到什么？见到正法，叫做正见呢、啊。什么是正法？见到什么正法？啊，见到缘起法。缘起法告诉我们什么？缘起法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对不对？世间的善法，好、哦，世间的正见的部分嘛，已经有了嘛，哈、哦，这是基本的。告诉我们，另外是什么？告诉我们三法印或者四法印。好、哦，一个是什么？无常，对不对？诸行无常，都是生灭的嘛。好、哦，告诉我们什么？一切的感受都是因为无常生灭，所以都是苦的。还要告诉我们，不管是流转，哦，流转的有为法，还是幻灭的无为法，都是没有个体，诸法无我。还有。寂静涅槃是什么意思？寂静涅槃指的是此无故彼无，哦，无明灭行就灭，行灭事就灭，事灭名事灭，名事灭名色灭，六入灭，六入灭触灭，触灭受灭，受灭爱灭，贪嗔痴种种烦恼灭，贪嗔痴种种烦恼灭，取就灭，取灭。有灭有灭生灭生灭老死又被苦恼灭生灭老死又被苦恼灭一切的都寂灭了，寂静涅槃。好，这个诸行无常，诸受皆苦，已经可以看到，从缘起法的环面流转人来说，看到诸行无常，诸受皆苦。从缘起法的幻灭门，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看到寂静涅槃，对吗？好，在流转门跟幻灭门当中，都可以看到诸法无我，诸法无我。有为法跟无为法都是无我，没有体，没有自信，能了解吗？好，这个等一下再说啊。好，看到这个，见到这个缘起正法，还有另外的角度是说什么？ 见到四圣谛，对不对？好，这是正见，见到四圣谛，见到缘起正法。好，见到四圣谛，见到缘起正法的思维是什么？思维是什么？会做什么思维？五蕴十苦，对不对？要出离嘛。哦，涅槃真的是乐了，涅槃真的是乐了，要求涅槃，不要在五蕴上执着了。这样看得懂吗？哦，五蕴真苦，要处理。涅槃实在是的，哦，这个要求这个，所以会去思维这个缘起正法，思维四圣谛。这个时候呢，正语是什么？这时候的正语跟世间的八正道正语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不过还有更进一步，因为它要合乎四圣谛所说，合乎缘起法所说，所以这个时候的正语是贤圣论。贤圣论有哪些？我们的笔记这样吗？而已吗？讲布施，要讲就讲布施，讲持戒，讲禅定，讲缘起，还要看一看，讲四圣谛，还有讲，是不是有在欲求世间的一切六贪那六尘？还是欲望少了，哦，还是断论，断除一切世间的有为法，还是已经灭了？有没有灭了？灭除一切的有为法，还有没有？看看是什么。啊，解脱论，解脱之见论，正语的时候变成，你要出世间的话，你就不讲其他的了，把这个讲好，讲贤圣论，因为佛陀讲，比丘只有办两件事情，啊、哦。一个是比丘办两件事，一个是共论法义，一个是贤圣默然。共论法义，你看这个讲布施、讲持戒、讲禅定、讲少欲、无欲、断论、灭论、解脱论、解脱之见论，讲这些共论这些法义，这些讲完了以后呢？要讲什么？没什么好讲的。要不要说哦？那个大师是修得很好、哦，要不要讲这句话？连这句话都多余的，这句话不在于贤圣论里面。也许这句话在那个正语里面，世间的正语里面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你称赞别人还是谁。但是你在说这个的时候多的，你在比较计较嘛，比较计较之下开始就说哦，那个王屋龙修得不好，就产生这种话出来，你看又是两舌是非啊、哦。那第二个贤圣默然，贤圣默然要做什么？正念、正定、正精进啊， 那是贤圣默然，默然不是静静的在那边发呆呢，默然就要修禅定，修慧观，啊、哦，啊，正语的时候讲贤圣论，讲这些哈、哦，正业的，出世间的正业，正命，正命当然是出家人的。修行人的正命当然是比如说托钵乞食，托钵乞食这些、哦佛时代的，我们讲佛时代的、哦哦、日中一时这些都算。当然如果过午时那是余时、啊、余时就是有其他的因缘，另外的因缘、哦、叫做余时、哦、那正业的话我们已经看到正业是做什么事情，那行为里面呢，你就是要修，你就要修。我们难陀尊者他修里面有四个法，还记得吗？难陀尊者里面修四法，饮食资量，对不对？吃够就好了，不要再多吃。这个问题有没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人说，人家供养的要跟他吃光光，这样他才会有福报。我们出家人的肚子如果是拿来装这些东西的话，他还有没有福报还没有，还不晓得。不过我的肚子胀了，已经躺在那边睡觉了。那个那是错的，很多的观念是错的，但是我们以前是这种观念的，这个要特别把它提出来，免得你们出家的时候也是以为哦那个要跟他吃光光，错了、哦、如果还记得我们那个布施供养的，他到底福报的大小是决定什么的话，你就不会说因为我吃了你所供养的东西所以你的福报变多，不是，对吗？我们布施了几个因缘决定他的福，对不对？好、哦，施主的心，好、哦，那个心是清净心还是心量多少，会决定，这是主要因缘。第二个因缘是那个福田，啊、哦，第三个是财务，这是我们知道的哈、哦。所以很多观念我们就是要听法才会知道哈、哦。啊，第二个是什么？是不是持戒清净？是不是第二个？是不是持戒清净？好、哦，出家人，你看，出家人不容易哦，要办这些事情哦，清净思罗，还有嘞，还有什么？没事的话就要修啦。不施精行啊，对不对？精行的时候不是在那边散步了，精行的时候是在修行了，不是在那边没事就散步散步，害来害去。那个出家人仙风道骨就这样走，不是的。精行的时候是在修，行住坐卧当中都在修念处、思念处啊、哦，还有正念正知。对吗？这是我们看到的哈、哦，那个我们从难陀尊者这边，我们已经看到这一部分了。有没有问题？还有一个是什么？守护六根，那个守护六根。哦，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心护念着；六根对六尘护念着，不要再 六眼根对色尘的时候，心放逸啊，哦，这是这个地方哈、哦，这个还算应该还算是戒的部分而已啊，在这里。那真正的如果要正精进的话，变成精进于跟正念正定这个地方会有相关，因为这个地方相关于什么？正精进是什么？是正勤，正念是四念处，正定是四禅。所以在这个地方，世间八正道跟出世间八正道都有属于戒、哦、也有定，也有慧。